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良苑讲台，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水变酒，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有许多神迹，而约翰福音里神迹这个字 Semeion， 它应该翻译作记号，也就是说神迹本身不是重点，神迹本身是要让你看到这个记号背后的意义，以及他所要凸显耶稣的身份与工作为何。今天德仁要带你来看的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迦拿婚宴水变酒，这个神迹，这个记号，到底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是今天张德仁所要和你分享的。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在这里，第三日这个字，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第一节，你发现一个七天的架构。在一章二十九节说到次日是第二天，一章三十五节再次日是第三天，四十三节又次日是第四天，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意思是又过了三天，四加三等于七，它是一个七天的架构。而一章的最后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创世纪雅各所做的梦。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好像创世纪的味道非常的浓，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说太初有道。所以进到第二章第一节好像有一个创世纪的氛围在那里。好，第二章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当耶稣在第一章呼召门徒之后，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耶稣就带他们参加婚宴的筵席，这婚宴的地点是在迦拿。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里显然这个婚宴的筵席和耶稣的家族是有关系的，耶稣肉身的母亲应该和这个婚宴筵席的主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以至于当婚宴的筵席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会想要主动的帮忙。当然也有学者说，因为在当时女性地位比较低微，所以妇女们所坐的位置会和婚宴筵席的预备之处比较接近，也比较容易发现酒没有了。二章四节，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二章四节 是许多华人所不能够接受的。耶稣怎么可以称他的母亲，原文做妇人，怎么可以称他肉身的母亲为妇人呢？不礼貌。其实妇人这个字原文是女人，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当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我提到先前第一章也是一样，有创世纪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所以二章四节，得人提供给你一个进入，那就是和创世纪是有关系的。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其实迦拿婚宴的这个神迹凸显了耶稣的身份，是要回应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人犯罪之后，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好，这个部分呢，德人待会儿会再多花一些时间来说明，我们先把经文看完。二章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的妈妈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把需要带到耶稣面前，但是主权在神。二章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这两三桶水基本上是一个单位，每口大概有100多公升左右，容量很大。也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将水变为酒的那个量相当惊人。二章七节，耶稣对佣人说，请留意耶稣对谁说哈？耶稣是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洁净的石缸，六口石缸，是为洁净礼仪所用的，不管是洗手或是洗脚，总之都不是拿来喝的。而二章七节，佣人也顺服耶稣的吩咐，但这顺服可能是因为耶稣的母亲和这一家人婚宴的这一家人有特殊的关系，以至于佣人就顺服了这样的吩咐。二章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在想，如果你是那个佣人的话，你一定很紧张，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洁净用的水，怎么会倒给人家喝，倒给客人喝呢？也许他们等着要看好戏。二章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在这里其实舀水的佣人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好像管筵席的很大牌，把新郎叫来，可能管筵席的这个人是新郎所信任所尊敬的，由他来负责，所以管筵席的便叫了新郎来。二章十节，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人参加筵席，会在还清醒的时候，会在味觉还能够品尝辨别的时候，把最好的酒拿出来，而后当酒喝多了，醉了，比较迷迷糊糊了，这个辨别力、鉴赏力或者鉴尝力啊，变弱了，那个时候才送上次等的，这是很不礼貌的。 二章十一节说到，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二章十一节特别解释这记号行完之后带来什么结果。好，我们看完了刚才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也明白了耶稣呼召门徒后是带门徒去参加喜宴。当时的喜宴呢，可能长达一个礼拜，因为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喜宴嘛，所以古代人一到喜宴，哇，他们会预备的非常的丰富，而客人也预备好时间要来参加。这喜宴前后长达一个礼拜，不像现在的喜宴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好像进到约翰福音，耶稣呼召门徒后，一开始耶稣就带门徒去参加婚宴。我们看到耶稣相当重视关系，也相当重视社交。耶稣没有说，哎呀，这个救赎事工很重要，时间呢很紧凑啊，工作都做不完了，哪有时间去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参加这个婚宴的筵席呢？没有。耶稣相当重视关系，相当重视社交。尤其约翰福音一开始这个筵席的主题，接下来是耶稣洁净圣殿，前后两件事情也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两大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他乐意与人建立关系，他不止与人建立关系，他还要恢复神人之间因着罪所隔绝的那个关系。那么怎么恢复破裂的神人关系呢？第二件事就是洁净圣殿，透过耶稣所带来的洁净，当然这也指向将来耶稣在十架上的牺牲与救赎，而耶稣的宝血所带来的洁净，其功效可以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好，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耶稣乐意与人建立关系，经营关系。耶稣乐意与人建立关系，经营关系。你如果看新约圣经，尤其是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从来不拒绝人的邀请，他乐意与人建立关系，也乐意与人经营关系。这个是耶稣的典范。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之后独善其身，其实是误解了神的美意。神原本的心意是要人团契人生，而不是独善其身的。社交是有价值的。我自己参加婚宴的筵席，有一些人是，比方说晚上有婚宴的筵席，那么早餐也不吃，午餐也不吃，就是等到晚上婚宴的筵席时再大吃特吃。但德人刚好相反，如果晚上有婚宴的筵席，我一定会吃早餐，甚至把午餐也吃得很饱。你会说，那么你到了晚上的婚宴的筵席，你不是吃不太下了吗？的确，德人刻意的，因为我的重点在于关系。当你不是太饿，你到婚宴的筵席，你才会有时间，才会愿意花注意力在旁边周围的人身上，关心他们，和他们说话。特别教会的爱宴也是如此。我常说教会的爱宴重点是在爱而不在宴，但许多基督徒把爱宴的重点都摆错了，把重点放在宴而没有爱，那就失去了神原本的心意。再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在人生的欢欣中总有缺欠。 唯有耶稣能解决。在人生的欢欣中总有缺欠，唯有耶稣能解决。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高兴的时刻，我想莫过于洞房花烛夜。婚礼可以说是人间最欢欣顶端的一个代表。而在当时晋东的文化里，基于互惠主义的原则下，如果新人所提供的礼物没有办法满足客人的需要，客人是可以诉诸法律行动来控告这对新人的。因为新人必须预备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酒，而客人也会带丰富的礼物来一同贡献，一同参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可能新人这新郎和他的家庭有经济上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酒给他们的客人。然而在人生的快乐里面竟然有了缺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出现了，在人生的欢欣中总有缺欠，唯有耶稣能解决。如果你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你会发现你追求世间所有的快乐，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在他的忏悔录中提到，除非我们能安息在上帝里面，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息。除非我们能安息在上帝里面，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息。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新译本的翻译翻译作，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对迦拿的婚宴来说，那黑暗就是在人生的欢欣中总有缺欠，但没有关系，黑暗不能胜过光。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那光，唯有耶稣能够解决。我记得某一年当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家人约好一起团去吃饭，正当那吃饭的时间快要到了，却听到弟弟出车祸的消息。在人生的欢欣中总有缺欠，但还好，还好有耶稣可以靠。这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我们都会遇见苦难，都会遇见缺欠，但是基督徒有耶稣可以倚靠，有耶稣可以陪伴，可以靠着耶稣来度过，来胜过。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玛利亚是最佳代求者的典范。我们看到玛利亚将需要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时候有学者说啊，可能耶稣在地上名义上的父亲约瑟已经离世了，而玛利亚的顺服也很值得你我来效法。二章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啊，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把需要带到耶稣面前，但之后把主权交给神。玛利亚是一个最佳代求者的典范。日前德仁的肠子出了问题，我要去看医生，医生要做一个检查的一个仪器的检测，看看肠子里面是否有问题。那么我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祷告三点。第一点，医生可以温柔一点。第二点，医生可以细心一点。第三点，医生可以看清楚一点。神听我的祷告了，感谢主。但是神有他的主权，我因为大肠比一般人长，所以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测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小时没有打麻药，我相当痛苦。然而而后未在想，到底神要我学什么功课。我把我的需要带到主面前，但是我愿意随遇而安，愿意在每一个经历当中去明白神的旨意。我祷告的是温柔一点，细心一点，看清楚一点。我忘了祷告舒服一点，我忘了祷告少痛一点。但是我相信我的忘了祷告也是在神的掌管里。而后我因为没有打麻药去做大肠镜的经验，有许多弟兄姐妹甚至于没有信主的朋友打电话找我，甚至于亲自请教我。我透过我的经历接触到许多人，也带给他们鼓励与安慰。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神的作为有时会邀请人来配合。神的作为有时会邀请人来配合。二章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要佣人来配合。二章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舀水的佣人把水舀出来之后呢，也送去了。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有时会邀请人来配合。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上半句也有类似的情形。约翰福音六章八节到九节上半句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因为有一个孩童，他献出了他的五饼二鱼，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借此行了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我们实在看到，通常在一般状态下，尽力而为才会经历神的作为。中国人说，天助自助者，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在一般状态下的确是如此，我们有许多的需要，但是我们是否尽力而为，尽了我们当尽的责任，其他就将结果交给神，神会工作的，我们不需要自己来承担。尽力而为才会经历神的作为。第五点，耶稣是真正的洁净与真正的喜乐源头。耶稣是真正的洁净与真正的喜乐源头。这把水变为酒的水原本是放在用作洁净礼仪的这个石缸里面的一些水，而这原来做洁净礼仪的水因着耶稣的出现就变成了使人欢乐的美酒。原来用来洁净的水因着耶稣的出现竟然成了美酒，成了新酒。好像也在告诉读者，原本这些洁净的礼仪因着耶稣变成了欢心，变成了欢乐。这也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恩上加恩，意思是恩典取代恩典，新约的恩典取代了旧约的恩典。我们靠着律法无法得着洁净，可是因着耶稣的出现， 耶稣的工作，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我们的确，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得以靠着圣灵而成圣。我们再来想一想，在约翰福音水变酒这个神迹记号里头，有谁看到了？玛利亚看到了，门徒看到了，还有舀水的佣人也看到了。但耶稣行完这神迹后，有谁相信了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但很奇怪，二章七节、二章八节，不是那个舀水的佣人们，他们不是也看到了吗？但是他们却没有相信耶稣。好像约翰福音到这里也告诉我们，神迹不能带来正确的信心。有些人信主是因为神迹的缘故，但如果你停留在神迹上面，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信心的成长，或是信得过耶稣，相信耶稣，信靠耶稣，那么也是枉然。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为什么？二章二十五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表面说信耶稣，但耶稣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否真的相信？所谓真的相信是，即使我没有看到的时候，即使结果不如我所愿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是神，我也相信你的美意，我也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相信吗？而你的相信又是哪一种相信呢？期盼你我都可以透过耶稣在加拿使水变为酒的这个神迹，而能够在一生里面坚定的相信他，紧紧的信靠他。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天地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抛完那当跑